主，我们真是要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心早晨向你说，主有你够了。主啊，在我们已过的路上，实在是你用多方的神迹一路引领。你对于一个愿意把自己全然交托在你手中的，主啊，也全然依靠你的，主啊，没有一事叫我们羞愧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这位爱的神是我们的牧者，这位爱的神负我们全然的责任。在这一路上有你相伴，有你同行，主，我们就无所惧怕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以利沙代，你是全族全有全丰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顾我们，一路引领我们走回家的道路。我们就把自己主啊再次的更新奉献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真的求你来悦纳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在敬拜先停在这里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梁弟兄。
何等的感恩，我们的神是以利沙代的神，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。我们都能够见证在已过的路上，他曾用爱的神迹多方的眷顾。早前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爱的神迹，叫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超越过所有的，我们所要的乃是主的自己。我们能够说，主啊，有你够了。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第30节和31节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约翰福音非常的特别，其实主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他记这一些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叫人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早间看到主在肉身时候在地上，他记下了他所行的，我们列出来，等一下看一下7次他行了神迹，他怎么样启示他的自己。然后呢，在他复活以后，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，其实看到主耶稣他又行了有3次的神迹。那3次的神迹叫门徒们被挽回来，叫门徒们好像他们的灵程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往前。那在这些神迹的里面，我们实在看见主是何等宝贵的救主。我们只是带着一个好像回头来看约翰福音，也许我们多读一点圣经，但是这些我们都蛮熟悉的哈。我们先看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那这个神迹大家都很清楚，是水变为酒的这个神迹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2章7节到第11节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到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特别前面这7个神迹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翻作是兆头，所以它不是重在神迹的本身，而是从这一个神迹里面，我们看到神他要借着这所做的事来启示他自己是谁，然后呢叫人看见了能够来相信。所以这是一个兆头，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约翰福音的神迹。所以他行了之后呢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所以他们看见这个神迹显出了主的荣耀，门徒就信了耶稣。那这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，筵席当中 酒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们都交通过，好像人生你在一个一个的事情经历，一个一个过程，但是呢，到最后发现越来越进入一个状况，酒用尽了，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，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回转到我们，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愿意来仰望他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水变成酒了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，神把最好的赐给我们，而且我们在经历的里面，你发现在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，越经历越宝贵，越经历越丰富，越来越好，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第一个神迹，变死亡为生命，而且显出神的荣耀，显出主的自己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信他了。那我们看第二个兆头，第二个兆头是大臣的那个孩子得着了医治。我们读四章的四十九节到第五十三节，那位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他就死后，他们说，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他自己和他的全家就都信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大臣，他是一个大臣，可能是有权有位的。那但是呢，当他的孩子在重病的时候，他求耶稣能够去，能够为他的孩子来祷告。我相信他有一个层次，他其实是愿意相信，他来找耶稣，盼望得着帮助。但是主告诉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他相信，他愿意顺服，他就回去了。所以正在他回去的时候，你看主对他说话，那个时候他后来知道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儿子烧退了，真的活了。那这边我们就看到说，感谢主，主所行的这一件神迹，叫这个人，这个大臣，他相信了，相信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然后呢，他的全家都信了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你看到全家都信了，何等的宝贵！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们看第三个兆头，讲到瘫子得痊愈，好，这是在第五章的第五节，然后我们再读一下二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那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又拿起褥子来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。那我们当时候读到第五章，我们知道在讲到节期，他讲到说在耶路撒冷那里有圣殿，那里有毕士大池，叫做怜悯之家。但是呢，有这么多美好，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属灵的名词，他们的节期，他们的地点。那但是呢，毕士大池里面有好多有瞎眼的，有瘸腿的，有血气枯干的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？那他们有一个迷信，或者讲属灵的迷信，就是说水冻的时候谁先下去，谁就能够得着医治。你看见这些人，他们是何等的盼望得着医治，得着痊愈。有很多人在毕士大池那边，那有一个特别在这边所讲到的，他是一个瘫子，他是三十八年，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长的年日，他 一次一次的在那个地方，一次一次的等待，但是水冻的时候呢，他又失望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下去，没有办法得着医治。主耶稣来了，他特别问这一个38年的瘫子，他问他什么？你要痊愈吗？的确，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会说，他当然要痊愈啊，这还需要问吗？他来到这个池边这么久的时间了，他就是想要痊愈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这些病人都想要痊愈，主耶稣当然也知道。那这个瘫子，他的回答说出他里面的那一个无奈，他的失望，甚至他的绝望。你想看这些瞎眼的，什么时候水冻他也看不见，那些瘸腿的，水冻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没办法下去，血气枯干的也是一样，这个瘫子也是一样。他说没有人把他放到水里面去，所以他失望，他甚至到一个绝望的地步，他没有得着医治。那个褥子是他羞辱的标记，因为他需要躺在上面，但是主耶稣告诉他，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这个人就怎么样？他就起来，他能够拿起他的褥子，能够来行走。主耶稣那一个医治的大能就临到这一个瘫子的身上。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哈，因为主耶稣行这件事是在安息日做的。你就看到说，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律法，他们有诸约，但是他们看见行了一件神迹奇事，却没有看见这位行神迹的主，他们只说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，是犯了罪了哈。那你在这个摊子，你在安息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，这个是犯了安息日。所以我们想说，这些犹太人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，他们定了很多自己的规条，就是安息日你什么时候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其实很多是他们自己定出来的，他们用这个后来要定罪主耶稣。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。今天能够相信的，你看见这个神迹，其实它是一个兆头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人能够看见这位行神迹的主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们看见，我们相信，然后就得着了永生。第四个兆头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。那这段是在约翰福音6章第10节到第13节，然后还有3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，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下剩了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35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那个孩子把5个饼2个小鱼把它拿出来，主耶稣祝谢了，他就拨开，他就分给他们。你看5000个，照讲他们是数的是男丁哈，如果加上妇人孩子，那是更多更多的。然后他们吃饱了，还有剩余的。你看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神迹！但是你看见同样经过这个神迹的，有一些人，他们是因为吃饼得饱，他们来跟随主耶稣，他们永赴耶稣基督来做王。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用5饼2鱼让5000个人吃饱，那太好了。那今天呢，不只是马斯克哈，如果让这全国的人都很有钱啊，或者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更有能力的，能够行大神迹的，哇，一下子 穷人都富起来了，大家都变成了百万富翁。你想想看，大家说哇，这个人做王太好了，众人拥护主耶稣，拥挤他，他们要他来做王。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，他反而就退下去，他离开这些人。这些人因着吃饼得饱，主耶稣行神迹，那个兆头目的是要他们认识基督，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真的君王。但是呢，他的国度不是在这个地上的，主不是为了满足人你能够吃饱，你的饥饿能够满足。主耶稣要人里面看见里面有一个更大的饥饿，若是没有主的话，那我们里面的空虚，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饥饿干渴，那远远超过外面的。所以借着五饼二鱼分开来，让他们能够吃饱，主在那里要启示我是生命的粮，让他们认识到说，今天不是因着吃饼得饱，就是说不是为着外面物质的你得着了满足，而是你要认识到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空虚，我们里面的那个需要，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到我这里来的，信我的。然后呢，他讲到说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是主在他所行的神迹，我们说是一个兆头，叫我们能够真的来到他的面前，真的来相信他。那第五个兆头讲到海面上行走，我们读六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便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就翻腾起来，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主告诉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那另外一个翻译是 Fear not, I am, 讲到说不要怕，我是。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启示主他是谁，他就是这位我是的神。所以在很多地方他讲到我是，他被举起来，你们就要认识到他，我是基督。那其实后面基督是加上去的，你们就要认识到我是，我是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，他就是那一位神，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。他来到门徒靠近他们，你要主耶稣来了，他能够行走在海面上，他能够叫风和海都能够平静。今天他是这位我是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要知道，无论外面有多大的风浪，主在我们里面，他说不要怕，他在我们里面说平安，他要启示他的自己。很多时候主许可风浪的临到，当你一下子你会觉得说何等的害怕。其实我们天然生命跟这些门徒们都是很相像的，我们会害怕，我们会软弱。但是你只要来到主的这里，转向他，你会听见主在这里说不要怕，是我，或者翻作是我是。你就遇见这位我是的神，他是，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，他能够行各样的神迹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我们因信心安，我们赞美主的道路。第六个是讲到生来瞎眼他能够看见，这是第六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先来读，还有五节，五节到七节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 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第九章的35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所以这一个生来瞎眼的，他后来看见了。我们当时在交通的时候，主让他看见的这个方式啊，也蛮特别的。当然主能够一句话说，你看见了吧，眼睛开了就开了。但是主特别活泥吐唾沫，活泥然后呢抹在他的眼睛上，你想这一抹不是更看不见了哈？然后呢叫他去洗。你看这个瞎子，他听见了，他相信，而且他顺服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去做一件事情，可能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，为什么今天主耶稣要这样子做，而且他就让主抹在他的眼睛上。然后呢他到希罗亚的池子，不是随便的水，特别就到那一个地方去洗，洗了之后他就看见了。但我们认识到说，主所做的事情，一件是一个兆头，让他看见这个神迹是肉眼他得以恢复，能够看见，这是一个功能的恢复。但是另外，当这一个人他后来被赶出去，你知道因为信耶稣，结果他就赶出会堂去，但是他愿意说，我相信主啊，我信，他就拜耶稣，里面的眼睛也打开了，不止他肉眼能够看见，他里面的眼睛开了，他看见耶稣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路看到这些主所行的神迹，这些兆头，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有一个发现哈，或者说很明显的，那每一件事情到最后呢，有一个事情临到这些人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相信，他们相信，而是全家都信了。那这个人呢，他说我信，虽然被赶出会堂，等于是说从他们的那个社会当中被人家赶出去，但他相信，他就敬拜，向主来敬拜。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拉撒路复活，那这个是在11章，我们读39到44节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大的神迹。那这些人呢，如果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从死亡的里面，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，他们觉得说他都应该是臭了，但是主说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那我们看见主说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主做这些事显出他的荣耀来，而且呢，你若信，叫人里面有一个相信。今天这个信怎么进到我们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。从信耶稣开始，你说你怎么相信的？每一个做见证的时候，我想真实来讲，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相信的，但那一天我就是相信了。但是当我一信耶稣，我知道有一个大事情发生了，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。今天相信就是接受，你接受这一位何等奇妙的主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里面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。 他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为周围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主在肉身里面他所行的这一些的神迹，特别我们叫做兆头，他记了这七样，还有很多没有记。那为什么记这些呢？叫人信耶稣是什么？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感谢主，主耶稣不单他在肉身的里面他行神迹，叫人能够认识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叫人能够相信接受他成为他们的救主。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，我们看到主向门徒们显现，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稀奇，这些门徒们遇见了主复活的耶稣，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，而且主还吹一口气叫他们受圣灵。但是主耶稣需要有40天的时间来训练他们，因为你知道在肉身里面跟随是一个层次，门徒们习惯了3年半的时间，他们能够听主说话，他们能够看见主行大能的事情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跟随，跟主耶稣他复活了，他复活了，虽然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，但是这位复活的主呢，不是好像时刻跟他们在一起的。彼得怎么样？我们知道彼得他是又勇敢，他也爱主，但是呢，当他要自己去面对他的生活，他们都有各样的需要，他说了一句什么？我打鱼去。哇，这些都是老渔夫啊，所以他说我打鱼去。那彼得是一个天生就是一个领袖的人才哈，他说我打鱼去，后面还有几个6个门徒啊就跟着他，他们就一起打鱼去了。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有经验的，他们的本行就是打鱼的。那天听到我们的乐弟兄哈，他讲到他们从舟山来，他们那里很多打鱼的，听了他们的一些故事哈，感谢主，这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门徒们，他们是老渔夫啊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神迹，21章1-3节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2个儿子，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你今天如果想说这些是有经验的老渔夫，他们知道在他们的那里晚上出去你要到水深的地方，那你最容易打鱼了。但是呢，这边主行了一个神迹。为什么说神迹呢？对他们这些有经验的来讲，你再怎么样也不会一条也打不到，什么都打不到，这是一个神迹。但是我们看到当神做事情，这就是神迹。那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们讲说爱的神迹，在爱中把这些好像回到世界，回到他的本行，他可以觉得说 我这个本行 我能够非常的得心应手啊，打打鱼这是我本来就会的。但是其实这些门徒们，神呼召他们是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神呼召他们差遣他们是有使命在他们身上的。但是彼得一句话说，我打鱼去，你看他们回到世界，回到他的本行里面去。但是神行了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叫他一条也打不到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叫做神迹。我相信一条也打不到对他们是一个震撼，震撼。那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停，我们看第二个，是21章第4-6节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 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这是第二个神迹，你看见他们船已经渐渐的靠岸边了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对于这些老渔夫来讲，好像已经过了这个打鱼最好的一个时候，地点都不对了。但是呢，主跟他们讲说，把网撒到右边，在船的右边。我们也不知道说右边跟左边有什么差别哈，但是呢，撒到右边，他们就怎么样，顺服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你不是知道分析的清楚说啊，为什么要右边啊？我可以解释一下，没有的。主说撒网到右边，顺服就是蒙福，他们就撒到右边去，然后打上一网的鱼哈，总共有几条啊？153条。那为什么是153条？很多人还有很多的解释哈，那我们不太知道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！地点不对，时间也不对，对这些老渔夫来讲，你看见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他们是一个震撼。这个使徒约翰，他第一个认出来，是主，是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神迹。是主，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你无论是遇到特别的艰难，你有没有遇到说是主？主在这里要提醒我们，其实它是一个爱的神迹，是要把我们挽回来。也许我们走在自己的路上，当我们迷失了，当我们被世界所抓去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主不得已，他有一个爱的神迹，叫我们能够回来。整夜打鱼，一条也打不到。但是还有一个时候，他又行了一个神迹，当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看见说的确是主啊，不是他们有多努力，一网下去就打了这么多的大鱼来，他们认识到是主。这是一个何等爱的神迹。很多时候主也供应我们，一下子你经历到，感谢主，不是在于定义的奔跑的，在于发怜悯的神。今天不是我多会做生意，但是感谢主有神的祝福。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认识到，不是我的能干，不是我的才干好，不是说我的办法，是神的祝福，感谢主。这是第二个神迹，还没有停在这里，还有第三个。我们最后读21章的第9节，还有12节、13节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主在岸上，主有没有去打鱼？没有。主在岸上，他有没有去做饼啊？没有。但是当他们上岸的时候，耶稣在那里预备好了，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什么？有鱼又有饼。那这些呢，都不是门徒们他们所打来的，所预备好的。主耶稣能够叫无变为有，叫死人复活，这是一个大的神迹。他就预备了鱼，预备了饼，然后呢，主叫他们来吃早餐哈，早饭啊。叫他们过来，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个需要，他们要去打鱼。当他什么也打不到的时候，主显现，他向右撒网，就打了很多的鱼。但是等他们上岸的时候，发现主已经预备好了，有鱼又有饼，有炭火。今天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，这些门徒们他们需要认识是主。是主，你在外面有需要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主；在你一切都丰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主。但我们要认识到主，还要带他们进入更深一步，叫做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满足。这位主他能够行神迹，他能够叫你打不倒鱼， 他能够叫你一网打这么多的鱼，这都是神迹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你有没有得着耶稣基督他的自己，成为我们的满足。是的，在已过的路上有许多爱的神迹我们经历过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被主制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够说，主啊，有你够了。无论日有多长，无论夜有多暗，我们能够跟主说，主啊，有你够了，有你够了。我们知道他是行神迹的主，但是每一个神迹是要我们从里面的深处来认识他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们从深处真的来相信他，接受他。所以这个神迹叫我们看到，把这些门徒们挽回来，而且带他们往深处去，他们来经历主他的自己，好像那个灵层一层一层的要往上。你现在有需要，的确主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，他是天天与我们同在，他是顾念我们需要的，担我们重担的主，我们可以跟他祷告。但是我们也要经历到，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有你够了，我们里面有主，我们就满足了。在任何的环境，我们能够因着有主，我们能够欢唱，我们能够敬拜，我们能够感谢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感恩节到了，其实大家有很多感恩需要来为主来做见证。我们多半的感恩，我遇到了这个困难，我祷告主帮助了我，我在这个疾病，我祷告主医治了我。的确很多的神迹奇事主正在做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感恩，因为我遇见了一个很大的难处，这个难处还没有过去，还没有解决，但是我遇见了主，我能够见证说，哈利路亚，我有主，我够了。我们真的是有主，在无论在高山在低谷，在日有多长夜有多暗，今天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说何等宝贵，我们能够欢唱，我们能够向主来敬拜。弟兄姐妹，何松仁教士所写的这首诗歌是非常宝贵的，以利沙代。我们再来唱一次，好，请碧秋姐妹来带我们来唱以利沙代的神。他的名字是以利沙代，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。
我想我们听完梁弟兄的信息以后再来唱这首诗歌，因为应该会有很深的感觉哈，所以盼望我们唱完以后有更多的祷告来归给我们的主。这位以利沙代的神是我们的神，他是全足全有全丰的神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神啊，你有你够了。